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9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在明慧网发表，美国华盛顿 DC 法会圆满结束，反迫害十周年，大法弟子四海同心，神韵南美巡演圆满落下帷幕。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7月10日至1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师父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在明慧网发表，师父2009年7月18日亲临美国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相关经文已于2009年7月23日在明慧网发表。
美国华盛顿 DC 法会圆满结束。2009年美国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7月18日在市中心的宪法大厅隆重召开，3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下午约5点师尊莅临会场讲法约40分钟。师尊指出学员修炼中比较突出的几个问题，启示大法弟子凡事向内找，心怀慈悲，真正成熟起来。法会上17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交流了在学好法、提高心性、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的修炼心得体会，多位学员谈到了如何在正实法的工作中向内找，修好自己，更好的合作沟通，圆融配合，以及在当前政法形势下如何更大范围救度众生的体会。发言中多位学员讲述了在推广神韵晚会的过程中的修炼体会，华盛顿 DC 的大法弟子交流了大家如何整体配合齐心协力，13000张票几乎全部售光，使得在一段时间内 DC 不少主流社会的社交场合神韵晚会成了必不可少的话题。来自西雅图的杨女士自从2002年长春大法弟子成功插播有线电视之后，坚持向国内打电话讲真相，7年如一日，每天坚持打至少4个小时的电话。她也讲述了自己在其中修炼提高心性的体会，从开始听到对方辱骂的强忍，到后来的坦然不动，并在其中进一步修掉欢喜心和显示心。比利时的杨先生介绍了在欧洲卫星公司在中共的压力下关闭了新唐人电视台对中国的播出信号后，欧洲各国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大面积持续向欧洲议会讲真相的经过和体会。法会在下午6时圆满结束。
反迫害十周年，大法弟子四海同心。
在中共当局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持续十年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一系列活动，呼吁世人关注并帮助制止这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人权迫害。继16日的各界集会和烛光守夜之后，约2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7月17日以大游行的方式呼吁更多人关注对法轮功的迫害，认清中共的邪恶。上午9点半，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山庄西草坪上开始了千人大型练功。临近中午时，由穿蓝白制服的天国乐团开道，数千人的游行队伍从国会山庄前的国家公园出发，一直到白宫附近的自由广场。
7月18日、19日、20日，美国纽约、芝加哥、旧金山、休斯顿、加拿大渥太华、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及支持人士举行集会等活动，呼吁各界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十年的残酷迫害。加拿大前国会议员、资深记者 Simon Holt 女士在温哥华法轮功学员19日的集会上指出，法轮功学员是世界上最和平的人群，在中国他们被施以酷刑和屠杀，他们健康的器官在被活体摘取倒卖，这是当今世界当关注的最大的事件。Holt 女士赞扬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坚持数年的24小时和平抗议，她表示这是加拿大自由价值的象征。
7月19日下午，台湾台北法轮功学员1500多人从101大楼开始浩浩荡荡地沿着台北市区行进，呼吁更多的社会大众共同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制止迫害。当晚七点，在台北地标101大楼旁的信义广场上，默默点亮盏盏烛光，悼念过去十年来因不放弃信仰法轮大法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同修，谴责中共无理的血腥暴行。高雄、台南、南投、屏东、云林等地的法轮功学员18日也举办了游行和烛光悼念活动。
香港法轮功学员及关注团体于7月12号举行解体中共才能制止迫害集会游行，多位社会知名人士在集会上相继发言，他们表示非常敬佩法轮功学员十年来坚持不懈的理性反迫害的精神。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发言中表示，非常敬佩十年来法轮功学员不屈不挠并以真善人体现出的大无畏精神。
7月19日，法国法轮功修炼者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下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年的迫害真相。法国电视舞台和法新社的记者来到现场录音录像，记录了全过程，还分别对法轮功学员做了现场采访。20日，法国巴黎马赛市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纪念反迫害十周年。法国最大在野党社会党第一书记兼里尔市市长马尔廷·奥布里女士致函法轮功学员表示，迫害法轮功是不可接受的，并要求中共政府停止这一野蛮镇压。
7月18号，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共使馆前举行集体练功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同修，之后游行穿越伦敦闹市区和中国城，呼吁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和罪行。瑞士法轮功学员在苏黎世宗领馆前举行集会，抗议中共迫害。
7月17日，部分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布鲁塞尔市中心著名的股票交易所前举行活动，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比利时欧洲议会议员斯达斯先生在他的声明中说，今天我的心与那些为了坚定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献出了生命的修炼者在一起，我祝愿所有法轮功学员在全球的活动成功，希望他们的举动能让人们更有良知，能帮助那些被关押在中国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
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芬兰、荷兰、奥地利、挪威等欧洲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于7月18、19、20号举行系列活动， 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各国政府与各界民众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共同制止迫害。瑞典法轮功学员举办的驱车巡回讲真相队伍，自7月11号从北欧的文化古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开始，顺利地完成了瑞典马尔默、布里霍尔姆、赫尔辛堡、哥德堡、林雪平、卡尔斯达、尔如布鲁八个大中小城市的讲真相活动。瑞典国会议员马瑞·伯格在马尔默亲临现场发表演讲，谴责中共打压法轮功学员的残暴行径。
7月19日上午，南非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德班市总领事馆前和平请愿，谴责中共迫害，呼吁各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7月18日下午，土耳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伊斯坦布尔市著名的埃库德巴卡公园举办活动，揭露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同时悼念在过去10年里因不放弃信仰真善人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
7月18、19、20号，澳洲、新西兰、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举行了系列活动，呼吁善良民众和正义人士伸出援手，共同结束这场迫害。曾在澳洲国防部情报局东亚区工作过6年的中国问题分析专家和作家保罗·芒科先生在集会现场表示，在中国发生过很多迫害，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要数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最残忍、最丑陋的。在此前几天，芒科先生在为澳洲著名财经报纸 Financial Review 撰稿中写道，中共必须结束。他说，我们希望中国人好，这不是反对中国，而是反对暴政。如果人们都自愿退出中共，中共就会解体，对中国人来说是件好事，对全世界来说也是件好事。澳洲国际特赦组织昆士兰分会主席克兰姆表示，无论迫害发生在世界哪个角落，都不应该被宽恕，尤其迫害只为和平追求信仰及支持人权的法轮功学员是最为可避的。我支持你们对结束这场恐怖迫害所做出的努力，国际特赦组织也将支持你们，直至正义战胜迫害。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神韵南美巡演圆满落下帷幕。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阿根廷科尔多瓦 Alfor Superdomo 剧场的最后一场演出7月18日晚落下帷幕。至此，神韵艺术团2009年南美洲首次16场巡演圆满落下帷幕。
一位从事油画20多年的华人画家久久不愿离去，他表示，从没看过像神韵这样的规模和艺术水准的演出，今晚作为华人很骄傲，真是中国人的骄傲，淋漓尽致地将中华瑰宝的国画艺术表现出来，非常漂亮。
桑德拉·费劳尔是科尔多瓦的舞蹈老师，他看完神韵的演出后赞不绝口，他表示神韵的舞蹈是所有古典舞蹈的基础。他说，这场演出在我看来是最好的，虽然是在剧场里，但服装和所有关于中国的细节带给人们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旅行，这就像是童话般的，是我的梦想，太宏伟了，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的美丽演出，服装太精美了，演出是完美的。
音乐家马丁·罗德利盖兹说，非常好的演出，非常精彩，非常自然清新，所有的节目都很好看，作为音乐家，我认为大唐古丽的音乐是最好的，节目大唐古丽令他震撼，非常强烈的能量场，非常精准的节奏感，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一种美感。
钢琴家胡安·卡洛斯·西亚叶亚和他在艺术界的同仁朋友结伴而来，他说， 没想到中国的古典音乐文化有着如此高的水平，这让我非常惊讶。当我听到晚会现场的音乐时，我感到激动。神韵这样的团体能来到这里真是太好了，把中国的古典文化传递给我们。作为音乐家，我认为这是非常珍贵的一场晚会，是激发我灵感的源泉。同时，对于舞蹈和歌曲的歌词，我有着同样的评价。这些歌曲的填词帮助音乐本身发挥光芒，使得音乐更能深入人心。
舞蹈演员阿丽娜·曼胡尔女士是慕名而来，她说每一个舞蹈的编排和表演都非常的精细，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停顿，每一种颜色，每一个眼神等等，尤其是演员们服装的颜色和他们正在表演的主题非常协调，看起来所有的东西，整个舞台，所有的演员就是一个整体，而每个人又是独立的，有着自己的动作，非常的震撼。
卡洛斯·戴尔科洛是省立费盖罗亚美术学院的教授，教绘画和雕塑已有27年了，他别有一番感慨。我从这场演出中看到了古典艺术的复兴，在这个满是粗俗的科技和金钱凌驾于所有价值之上的时代，神韵演出是对于所有文化都很重要的传统的救赎，价值观应该摆在物质利益之上。对我而言，在这场演出中，我很清楚地看到这个观念的被挽救，真的太特别了，太棒了，一种深邃的情感。戴尔科洛继续说，我是一个画家，我一直对于色彩能够组合和协调的如此完美感到惊讶。至于舞蹈的部分，我很难说哪个最好，我想是一个比一个更好，全部都是超常的好。
科尔多瓦省省议员丹德罗西说，没想到能够有幸观赏到这么让人赞叹不已的晚会，看过后我真的是感到非常的激动。整场晚会中，舞蹈演员们、舞台设计、服饰搭配美不胜收，尤其是晚会所传授并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非常激动人心的。罗西说，当我在观看晚会的时候，突然想问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会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等问题。神韵晚会让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
公司总裁劳森先生说，我认为晚会非常美，我的视觉、听觉都被这种美深深地感染了。晚会的一切都在展示着中国文化的美，对忠诚的尊崇、祥和的心态，还有舞蹈和背景天幕的配合也非常完美。舞蹈的编排设计整齐，而且透着一种纯美，在音乐和天幕的衬托下，震撼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我感到一种内心的平静和震撼。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浙江省富阳市大法弟子孙小军，男，32岁，被多次非法关押、劳教判刑。2007年6月5号，被富阳市610公安局、浙江省公安厅又一次绑架，非法关押于富阳市看守所。在2008年1月17号，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被浙江省公安厅于临平市第4监狱迫害至生命垂危。今年6月30号回家后，一直不能吃东西，身体一直抽筋，最后于7月15号晚含冤离世。
大庆石油管理局采油漆厂大法弟子朱洪斌被非法判刑7年，遭大庆红卫星监狱非法关押和摧残，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被迫害垂危的朱洪斌回家半年后，于6月18日含冤离世。
云南省玉溪市妇幼保健站医生法轮大法弟子沈月平于7月16号晚11点多钟含冤离世，年仅49岁。 沈月平曾被汪判五年，在云南女子第二监狱遭折磨，在紧闭室中被关了三年。六月份，其家人接到保外就医的通知，当时他已经被迫害得奄奄一息。
江苏南京市36岁的大法弟子陈刚，被中共协党公检法人员联合绑架，迫害成一个半身瘫痪的病人，看上去就像50多岁的人。2009年7月10日下午，中共相关人员操控法院，非法对他判刑3年6个月，继续非法关押迫害。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7月3日，沈阳大东协党法院再次阻挠律师为大法弟子出之梅做辩护，因此出之梅自己做辩护。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出的大智大慧也充分地展现出来，得到师尊及同修的加持，正遇律师反迫害的鲜明立场，出之梅在自我辩护过程中，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大量邪恶被销毁。望沈阳的同修不要放松，要彻底解体迫害计划，直至同修立即无罪释放。
7月15号上午，锦州法轮功学员刘长平正在开出租车途中被太和区女儿河派出所绑架。7月16号，由于当地看守所人满，被转押至易县看守所继续迫害。据悉，刘长平被太和区女儿河派出所关押期间，家属曾到女儿河派出所了解情况时，受到所长张九义等恶警百般刁难。当刘长平被转押上警车送易县看守所时，刘长平儿子向恶警质问为啥抓他爸爸，几名恶警蜂拥而上，将未修炼的孩子脖子掐住按倒在地，绑架关押到女儿河派出所。到发稿时为止，刘长平的儿子仍未获释。
北京大法弟子欧阳文于去年奥运前被协党恶警劫持到北京女子劳教所。3个月前，劳教所教育科狱警找欧阳文问话，法轮功是某教吗？欧阳文回答，不是。又问，你们的师父是谁？欧阳文回答，是法轮功创始人。狱警遂在第二天将欧阳文关入一大队的储藏室迫害，派吸毒犯24小时监控他，晚上0点后才让睡觉，早上4点多钟就得起床，每天逼坐小凳子，双手必须放在膝盖上，不许动一点，还克扣饭菜不给吃饱。现在欧阳文的体重已由原来的55公斤降至不足40公斤，听力视力都急剧下降，走路摇摇晃晃。欧阳文女，49岁左右，建设部职业资格注册中心工程师。2000年后多次遭恶警关押，京澳前5月12日，欧阳文外出时遭绑架，后被关押在北京大兴女子劳教所一大队。
7月17号上午，辽宁抚顺望花区蒲屯派出所恶警绑架了79岁的杜连发和73岁的车贵夫妇和他们的不修炼的儿子，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当天上午，卢彩华去杜连发家时被蹲坑的恶警绑架，王凡和白景志夫妻俩也是当天上午被绑架的，杜连发的儿子已被放回。目前这五位老人都被非法关押在万花南沟地区的抚顺市看守所。
为给江魔流窜长春市提供所谓安全保障，长春公安在7月15日至8月15日开始全市入户清查户籍，组织辅警到社区村屯清查房主和相关情况，包括空房。清查时间采取所谓弹性措施，一般在下午6时以后，早8时前或是周末。同时各社区在610部署下大办洗脑班，强迫法轮功学员参加，24小时看守。中共协党近几年为了迫害法轮功，搞了多次入户清查，最长时间是半年，也有百日突击的，结果都无功而返。这次也不过是喊喊口号，做给上面看的。现在很多空房都是权力阶层所有，不要说警察入户调查，一年内能搞清房屋所有人就够呛。 虽然大法弟子知道这是邪恶一层层向上欺骗的把戏，但也不要掉以轻心。晚上不要轻易给陌生人开门，租房的要和房东沟通好，做好一致性的回答，因为很多房东不愿意让派出所知道自己的房子出租。针对大魔头的到来，长春大法弟子基本都知道了，已经加大发正念的强度和次数，有条件的已经前往在大魔头可能居住地点附近发正念。
与深圳同修切磋，在深圳龙华打工的一名大法学员两月前被绑架到洗脑班，据其本人说，在洗脑班里主要遭到恶徒长时间罚站，从肉体上进行折磨，并没有什么洗脑的内容，别人替他写了不好的东西。该学员被迫害大约两个月时间，几天前被放回，出来后该学员表现出想放弃修炼。7月14号，该地其他三名学员一起来到这名学员那里去，想与他交流帮助他，就在这时恶警将他们四人一起绑架。在此处提醒处在邪恶猖狂地区的同修，在碰到类似问题时一定要理智行事。对于刚被迫害回来的学员，邪党恶徒很可能有严密的监视。另外，不要把帮助同修的事搞成一定要多少人，其实完全可以一个人去就行了。我们思想中有没有想靠人多而不是靠法理的不正因素呢？邪恶能够迫害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有漏造成的，所以在此提醒同修要理智行事。
本周42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7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胶州村民共同抵制派出所土匪行径。今年7月1日下午4点左右，青岛胶州市张应镇派出所约有20个警察开着三轮车到张应镇梁家屯村江姓法轮功学员家非法抓人。这时江家母女正在刷碗洗衣服，听到外面警察来了，赶紧把门关上。警察看到门是关着的，像土匪一样的砸门，把门砸开一个大口子。母女俩把一台手扶车推过去顶住，当时领头的是张应镇所谓稳定办公室主任刘贤坤，他气急败坏地说，快一起上。这时房子前后都布满了警察，其中4个更恶的警察已经爬上了屋顶，有的挥舞铁棍，有的要拆房子。江母毫无惧色，大声斥责说，人民警察不抓坏人，砸门翻墙私闯民宅，知法犯法，你们这些穿着警服的土匪。乡亲们听到吵声都出来了，其中一个村民指着屋上的恶警说，你们给我下来，不然我就给你们照相曝光。另一个村民说，人家在家里好好的，又不影响谁，你们为什么来扰乱人家？信仰自由是公民的权利，与你们何干？群众都议论纷纷，指责恶警的恶霸行径。毕竟邪不压正，这些警察也觉得理屈词穷，只好离开了。
人心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重庆新桥派出所发生的善恶报应。重庆新桥派出所恶警傅友俊40岁左右，因随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弟子遭到恶报，得了鼻癌，于今年7月痛苦的死去。原新桥派出所的所长唐安富退休后任新桥街道治安主任， 99年后参与迫害法轮大法弟子，四肢瘫痪了。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只点头承认说好，身体开始慢慢恢复，现在能出来走动了。
山东省胶南市610恶警严访瑞恶行殃及家人。山东省胶南市610恶警严访瑞十余年来不遗余力地跟随中共恶党迫害大法弟子，1999年7月后便被胶南市610派往北京驻点，专门抓捕去北京上访的大法弟子。他利欲熏心，积极配合邪党干着丧尽天良的事，勒索进京大法弟子的钱财，每人要交1500元钱才能准许回家。今年6月3号，严访瑞从北京回胶南给孙子过三周岁生日，打电话叫其子严冬开车来接送喝酒的人。严冬驾车在去的途中，走到胶南市孟家村路段，在没有任何车辆的情况下，径自撞在路边的树干上，汽车四轮朝天，方向盘顶在胸口上，其子当场死亡。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消息。
为期共三个月的真善忍国际美展于7月10号到12号在日本崎玉县川口市的综合文化中心展出，观看的民众络绎不绝，其中一位日本老人连续三天前来观看画展。
7月18日，德国南部第三大城市奥格斯堡迎来了第七届和平文化节，法轮功学员第六度应邀出席，60多名欧洲天国乐团成员带给观众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等6首乐曲，身着汉服的舞蹈队和功法表演队紧随其后，以他们平和优美的动作展示了法轮大法修炼者的风貌。
7月18号，奥地利法轮大法学员在著名旅游点史蒂芬大教堂广场集会，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达10年之久，呼吁各界了解大法真相。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为什么集体学法会被非法绑架。2009年5月6号，重庆市丰都县城6名大法学员第一次在同修彭运兰家集体学法时被当地的恶警绑架，之后4名同修被非法关押数天被放回家。曾世芬、彭运兰2位同修被非法关进重庆市沙堡女子劳教所，恶警对其中放回家的4名同修说，你们学法的程序内容我们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对于你们的情况是了如指掌。为什么会出现以上情况呢？集体学法为了共同提高心性，让大家的修炼状态更好，而在正法走到了最后的最后，邪恶少之又少的情况下，还出现集体学法而集体被非法绑架之事。据我们了解的情况有以下几点原因。一、当地的同修平时集体学法时就很不注意细小而又严重影响安全之事，例如到同修家学法时敲门咚咚的乱敲，并大声叫门影响四邻，学法过程中竟然敞开大门，有一次邻居走过来说，你们怎么不关上门呢？二、许多同修手机随身携带，打电话不分场合，关于电话安全之事，明慧网多次而经常谈到，而当地的同修自认为此地区安全不会出事，为此而思想麻木。三、
有的同修自认为自己文化高、悟性好，在学法时用半提问的方法学法，提出200多个问题，例如提出什么是法、什么是高层次的法等等的问题，让其他同修解答，自己也在师父的各地讲法中找出答案，装订成小册子传与其他同修学习。这是一种严重的乱法行为，有同修提出这样做不对，然而跟着学的同修却认为他们走了一条捷径，直接把法解答清楚了，还认为层次不一样等等。师父讲，乱法有多种形式，其中以内部弟子无意的破坏最不易觉察，施教的末法就是这样开始的，教训是深刻的。弟子们切记，所有法轮大法的经书都是我讲出来的法，都是我亲自修订整理的，以后任何人都不能再从我的讲法录音中摘写或整理文字材料了，无论以什么借口都是乱法啊。见精进要旨，精醒。我们认为尤其这种乱法行为是最严重的，由于以上种种不正的因素才是旧势力因素下手迫害大法弟子的最大借口，也是造成这次集体学法、集体被绑架的主要原因。希望大家互相提醒，走好今后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再写无效的证词了。时至今日，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大审判即将开始了，可是来自大陆的揭露迫害文章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点名迫害者的姓名，也没有迫害者的单位、电话、通信地址等，只以恶警、警察或居委会、派出所相称，写明具体恶人的姓名、单位、联系信息，包括其家人的全套信息，对恶人才有更直接的揭露和震慑作用。有的学员说，某某不一定是恶人、恶警，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人情表现，制止人作恶，让人弃恶从善，才是善待众生，包括被旧势力安排起负面作用的人。我们头脑一定要清醒，那个人迫害大法弟子的时候，是不是扮演了恶人、恶警的角色呢？那个时候不就是恶人吗？是不是应该把真相揭露给其本人和当地民众，从而震慑和制止他呢？太应该了，否则等于隔靴搔痒。在明慧网以前很多交流文章中，同修们都谈到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是多么害怕明慧网上的恶人榜，他们有的过一段时间就主动去明慧网的恶人榜上查一查，是不是有自己的名号劣迹。我们同修揭露迫害文章，在明慧网发表的第二天，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恶人就接到国内外同修打去的劝善电话，他们非常害怕，这些无名、无姓、无电话、无地址的，还有揭露迫害的文章在明慧网发表后，同修们就会制作成当地的真相传单或小册子，供当地同修散发，有力地震慑了邪恶，开创出了当地比较宽松的修炼环境。没有具体姓名、单位、联系信息的文章，制作成资料讲真相效果会如何呢？389期明慧周刊同修交流文章中曾经有这样一段话，这样的报道是没有震慑力的，说不定旧势力在另外空间中还在笑呢，谁知道他在说谁呢？又没有说到我。反映到我们人间，恶人也不怕，因为世人不知道作恶者是谁，更没有起到讲清真相、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这样的文章编辑成真相资料，在老百姓心目中会大打折扣，可信度大大下降。还有，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留给未来的。我认为到大审判的时候，我们每一篇揭露邪恶迫害的文章就是一份份证词，那些个没有姓名的证词在作证什么呢？综上，我觉得我们所有写揭露迫害文章的同修都应当重视这个问题了，都应当把对大法弟子实施迫害人员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电话，包括手机和家庭单位 等相关信息全部曝光，把整个迫害事件的时间、人物、地点三要素写清楚。另外，组稿或发稿的同修发现内容不全时，应以负责的态度指出应补充的内容，相关责任人的基本信息，协调人也可组织其他同修帮忙收集。因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需要相互圆融，相互支持。最后还特别建议我们组稿或发稿的同修，一是都看一看明慧网的恶人榜，加深印象；二是看一看明慧网2009年7月6日在职警察对曝光迫害讯息的一点思考这篇文章，对我们组稿或发稿同修会有莫大的帮助。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怕心，曝光邪恶，制止迫害。最近河北魏县西河营镇连续发生了2起镇610级联防队大白天绑架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件。一次是6月8日上午，两名女同修将一本明慧小册子送给了一个卖部门市部的售货员，售货员正在看的时候，镇610恶人倪建功突然闯进来问，你看什么，从哪里来的？那名售货员就指向走出门市部不远的同修，倪立即开车追赶，将两同修绑架到镇610。另一起发生在6月15日，恶徒开着610的车跟踪追赶两名同修，一直追到一名同修的家，进家就搜，搜出一本转法轮、一本明慧周刊和一幅师父的法像，随后将两名同修绑架到610。恶徒将师父法像摔在地上，逼同修踩。同修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抵制邪恶的胁迫，随即遭到恶人用耳光子毒打，鼻子、嘴都流出了血。尽管这两起遭绑架的同修在当天都回了家，但做得不太尽人意。头次是恶人强行按着同修的手，在邪恶自己写的什么东西上按了手印后，被一位同修的亲戚领了回去。后一起硬是向同修的子女勒索了1000元后才放人。为什么在政法进程到了最后的最后，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邪恶还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绑架迫害大法弟子呢？经于部分同修切磋，认为有几方面原因。一，对当地邪恶迫害揭露曝光的不够。很长时间以来，西河营镇是全县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到底为什么呢？不就是我们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解体邪恶、制止迫害上做得不够吗？据说有一次同修曝光邪恶，将恶人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制作了粘贴，贴在其家大门上，该恶人看后反而更加邪恶了，因此以后再次发生迫害，许多同修就不管揭露曝光了，这更加助长了邪恶的疯狂。二，行不成整体，缺乏协调人协调。除了镇外多数农村不说，单就镇内及周边村街来说，这里的同修很少沟通，即使迫害发生了都没有及时相互转告，在第一时间使多数同修形成一个整体，发出强大正念，解体邪恶，营救同修，而是互不通气，等事情过去了，或是在赶集的时候碰面了，才说一句，听说谁谁出事了，为什么？不太清楚。回去没？回去了。认为回去了就万事大吉了，把师父讲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忘在脑后了。三，不注意向内找。尽管我们修的有漏，也不许旧事里迫害，但是迫害发生了，就得找一找我们自己哪方面没做好，被旧事里钻了空子。有的同修向外找，自己被绑架了，不是向内找找自己哪里修的有问题，而是怀疑谁把自己告了，用人心对待。假如真的有人向邪恶告你了，自己也得找一找为什么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人人都向内去修的话，人人都从自己的心性上去找， 哪儿做的不好自己找原因，下次做好。我们按着师父讲的做了吗？包括我自己做的也不好。四，归根到底还是法学的不好。先不说在学法的过程中是否真正用心学好法，大多数同修学法还是很好的，就是集体形式或环境也存有不足。比如有的同修不敢让同修到他家去学，怕。另一种情况是有的同修敢于提供学法环境，而有的同修又不敢去，还是怕。所以就今天在你家，明天在他家。当然不是说这种轮流形式不好，而是说抱着一种怕心能学好法吗？所以出现这个干扰那个迫害就不足为奇了。总之家庭环境的好坏直接反映出一个大法修炼者的修炼状态，一个地区环境的好坏直接反映出这一地区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不管我们以前修的如何，要紧的是我们每一个同修都应在正法最后的阶段对照大法能够找出差距，找出执着，修去人心，积极主动地开创正的环境，抓紧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我们史前的誓约。最后建议本镇同修能协调起来形成整体，针对当地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集中发正念，彻底否定它的存在，彻底予以清除。同时要加强正念，加大揭露邪恶迫害的力度，开创救度众生的有利环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揭露迫害的过程也是修好自己的过程。揭露邪恶的迫害是师父对弟子提出的要求，是讲真相的重要内容，也是修好自己在大法中归正自己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什么那么多被迫害过的同修至今没有写出自己被迫害的经历？我所了解的有这么几种情况。我受到的迫害不厉害，不值得写，时隔多年好多事记不清了，我不知道迫害我的恶人恶境都是谁，还有在迫害中走了弯路的更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等等。我认为所有这些说法主要有两点，一是有怕心在阻挡着自己，二是自己的空间场不纯，邪恶因素在干扰。我在写揭露邪恶迫害自己的文章时，就经过了修去怕心的过程。当时学习师父的经文，也觉得该揭露，但就是怕心阻挡着。从写文章到投稿明慧，就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其中的怕心也是一点点修去的。当时最主要的怕心就是怕恶人反扑，实际上是法理不清。其实这也是多数正念不足的同修的通病。这个通病用师父教给我们的在三界外看人事繁理的法就迎刃而解了。邪恶的干扰因素是怕曝光的，不甘心灭亡的，因为曝光邪恶就是解体了邪恶，所以他们死死地阻挡着我们，不让我们揭露，不让我们曝光。在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例子，在某一个小区协调人组织受过迫害的同修们集体学法交流后，大家都认为该揭露迫害的恶人了。为了消除怕心，整体提高上来，受过迫害的同修，大家同时都各自写自己被迫害的经历。甲同修写出自己的揭露迫害文章后，乙同修看了说，怎么我们俩一起被抓到乡政府那次你没写？甲同修说，我没有被抓到乡政府。乙同修说，怎么没有？某年某月某日我们两个一块关在乡里的，你怎么说没有呢？甲说，就是没有我。二人争执起来，一同修说，什么也别说了，我们一起发正念吧。于是两人坐下来发正念。发完正念后，甲同修说，我想起来了，那一次就是我们俩一块被抓的，我写上。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对于有各种执着心的同修，邪恶因素在另外空间对其的干扰。以上这个实例说明，对于怕心人很重的地区，协调人也可以组织当地所有被迫害过的同修集体学法，集体交流，大家都写揭露邪恶的文章，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我认为只要我们正念足， 坚定地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坚定地揭露邪恶的迫害，就是解体了自己空间场的不正的因素，就是在大法中归正了自己，修好了自己。同时揭露迫害的文章发表在明慧网，就是大范围的解体另外空间操控人间恶境，恶人迫害大法弟子的高层生命。也许所有被迫害的同修都站出来揭露迫害了，这场迫害也就终止了。我认为揭露邪恶的迫害就是不承认迫害，而不揭露迫害就是承认了邪恶的迫害。我们不是经常说不承认这场迫害吗？不承认迫害为什么不揭露呢？揭露迫害是师父对弟子的要求，因此是凡受过邪恶迫害的同修都应拿起笔来写出自己被迫害的经历，在明慧网曝光邪恶，解体邪恶，终止迫害，圆如师父所要的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解体中共才能制止迫害的一些个人认识。读了明慧网2009年7月16日文章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我有一些个人认识整理出来和同修们交流。第一，关于如果共产党不迫害法轮功了，法轮功还要解体中共吗？常人问这个问题可以理解，尤其是对共产恶党心有余悸有怕心的人，会在思想中有这样潜在的想法，只要他不惹我了，我就可以和他和平共处。其实从常人的理来说，犯了罪就要被审判，就要受到惩处，罪大恶极的就得处死。共产恶党几十年来在和平时期造成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很多即使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的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还要承受精神上的痛苦。共产恶党带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只有沉重的负担和深重的灾难，而且现在仍然在继续作恶，残害修炼真善忍的广大民众。这样的一个大恶魔能允许他继续存在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杀人犯说他不再杀人了就无罪了，不用承担罪责了吗？一定要承担的。从高层的理上看，在宇宙政法事关全宇宙生命生死存亡这么大的事情中，共产恶党充当了干扰破坏的直接打手，致使无数生命失去了被救度的机会，这样的一个恶魔能允许他留存吗？神佛已经定了解体他，神佛的意愿就是天相，佛讲出来的就是法。关于这一点，作为修炼的人在思想上不能犯糊涂。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已经讲得很明确，共产邪党在另外空间的因素已经被解体了，现在中国这个体制只是当权者为了既得利益在维持，同时被旧的因素所利用，对大法弟子讲真相起破坏作用的是另外空间一些低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和旧势力剩下的因素在指使坏人。我们自身思想中有不好的东西也会出现麻烦，所以我们仍然要严肃对待发正念这件事情，认真清除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坏东西。第二，关于解体中共才能制止迫害，我觉得我们讲真相的切入点主要有两个，一是讲清法轮功真相，二是揭露迫害，让世人认清中共恶党，从而选择退出。这些表述方式都是容易让世人理解和接受的，但是解体中共制止迫害这样的概念对于有些常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大而且很有深度的概念。我们讲的解体中共有两层含义，一是解体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二是解救被中共人间组织绑架的那些世人，世人都退党了，中共的人间组织也就解体了。我们在人间解体中共是指中共，而不是指误入中共没想与中共同归于尽的世人。大法弟子现在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们在修好自己的同时自己认清真相，理智清醒地救度更多的众生，是我们现在最大的责任和出发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谈带大法小弟子的一点体会。我家的大法小弟子今年10岁，从一怀孕我就相信这个生命一定是为法而来的。孩子出生以后，我经常让他看师父的照片，看法轮图。上幼儿园后，我开始尝试给他念法，但他坐不住。上学后又试过几次，他还是总想玩。大概是3年级时，有一次我陪他听师父讲法磁带，每天晚上听一面。虽然一开始他听着听着会睡过去，但这次终于坚持听完一遍讲法。而且从那以后，再说让他听法，他不太排斥了。我想一个生命走入大法真不容易，另外空间的干扰太多了。小孩自制力弱，一定要坚持下去。后来因为孩子不愿意自己坐那儿听法，就改为每天睡觉前我给他念法，一直到现在。开始我每天只能读一两段，后来他有时主动要求一人读一段，慢慢的他能安静地听完一个章节。除了因作业多或其他事上床太晚，学法基本上成了每天的必修课。引导孩子学法的过程暴露出我的许多执着心，孩子坐不住不听话时，我的火气就往上窜，真恨不得冲他吼一通，要不就揍他一下，总认为他得听我的，这是为他好，做最正的事，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天性特点，过高的要求他。后来在学法中悟到，这样做等于是逼他学法，也是坏事，弄不好还会把他推出去。同时也发现了我对他的情太重，而且我们俩一起读法时，潜意识中我一直认为是帮他学，总要分心观察他的状态，不时提醒他好好听。渐渐的又悟到学法的基点不对，自己怎么站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指挥别人学法呢？自己也应该是一个学法者呀。在人世间我们是母女关系，但在师父面前我们是同修，同修一部法都在大法中熔炼着，不是我教他学法，是师父在看护着他，大法在改变着他，我只不过是和他结缘共同修炼。于是我对他说，咱俩是一个学法小组，每天一起学法，他也感到很快乐。学法以后我还注意引导他在日常生活中修心性，按真善忍做好人。现在他懂得对谁都得好，要有礼貌，尊重别人的劳动，不妒忌人，不欺负人，学习上要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当然也有做不好的时候，但他已经知道了具体的做好人的一些标准，自己也在不断地约束着自己。同时我也经常与他交流，讲自己修心性的过程和悟道的法理，周刊和周报上的一些内容也讲给他听。在按照法理指出他的不足时，我也诚恳地希望他也提醒我改正不足，共同提高。所以他也经常能告诉我他在学校里守住心性的事，也提醒我又出什么执着心了等等。就在前几天，我第二次做面膜时，他认真地说，妈妈，你是修炼人，不应该这样做。我猛然醒悟，不能放大这个执着，马上答应他以后再也不做了。由于有学法的基础，在消病业时孩子很懂道理，认真地听我读法，心里默默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次也向内找是不是最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最后病业也消了，法理也明白了许多。我做3件事时都不瞒他，告诉他邪党怎么干坏事毁灭众生，我们要救人，救人也要注意安全，要理智智慧地去做，使他有了救人的愿望。有一次他还智慧地劝退过一个同学，还写过真相纸币。他喜欢学乐器，我就让他练习一些大法学员写的乐曲，告诉他这也是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结果听得多了，他爸爸有时就哼唱这些曲调。在大法小弟子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我修去了许多后天的执着私心，充实了佛性，今后我还要提醒孩子坚持练功，坚持每天学法，继续背红吟，更 更多的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尽到自己的责任。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